好，我们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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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地藏菩萨本愿经，诸位善男子、善女人、大众，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放掌啊！我们今天呢，继续和大家来学习地藏菩萨本愿经啊，上一次呢，在关中师啊，已经讲到了这个地藏菩萨在印地啊，在地藏经里面第二则故事，印地是如何发心的啊？他之所以成为地藏菩萨了，他在印地是如何发心的？在《地藏经》当中讲了五则故事啊，那这是第二则，就是讲的是婆罗门女啊，为了救度她的母亲啊，婆罗门女救度她的母亲，这个而发大愿啊，这是讲的其中一则在印地发心的故事。那我们上一次讲到这个故事的。啊，这个故事当中，已经讲到的当中，我们来把这一段经文呢，从这段经文开始讲起，我们来把它念一下，合掌念一下啊。是空中有甚？
再报语曰：我是如所瞻旅者，过去觉华名自在王如来，见汝一母，备于常行众生之分，故来告示。
好。放着，我们看这段经文，婆罗门女，你看她的诚心所感，感召了佛陀啊，来告示她的母亲所生之处。在经中，我们也看到了。这婆罗门女对她母亲的孝顺啊，超越了常情众生之分，一般人做不到啊。我们在寺院里面送往生，我就知道了。你看有些子女啊，也很孝顺，把父母亲送到庙里面去助念啊，送往生。这是有大佛报、大智慧才有这样因缘。但现在的人都很忙啊，我们通常讲“久病床前无孝子”，家里面有工作、有孩子，所以送母亲到寺院里面去往生，有几天没往生，他就很着急了。就跑过来就问：“哎，师父，那父母亲什么时候走啊？”这很多，这也能理解。反正是要走了，不如早点走，对吧？但是我们看看这个婆罗门女啊，她之所以会感召佛陀来告示其母亲所生之处，在经中。讲得非常清楚啊！这佛陀说：“见如一母，必欲常情众生之分。”他母亲活在世上，他劝他母亲要信佛，对吧？要皈依三宝。他母亲未全圣性，他知道他母亲将来走了以后，肯定要到不好的地方去。所以他，在他母亲走了以后，你看他， 去供养三宝，包括他，这个昼夜忆念，这是一般人做不到的。那我们把这一段经文，我们来简单的先试问一下。啊，正在那个时候，空中又有声音告示婆罗门女：“我就是你所瞻礼的过去觉华，定自在王佛。啊，即你忆念你的母亲啊，超越了一半常情众圣的情分，所以特来告示你母亲的去处。这是这一段经文的白话。我们看这段经文它里面的内涵。这段经文什么意思呢？是叙述了感佛告知之意。佛陀为什么来告诉婆罗门女她母亲所生之处？为什么佛陀能够告知婆罗门女其母所生之处呢？那是因为婆罗门女是个真正的孝女。我们在《地藏经》里面也讲到了，孝奉三品，一般的孝顺，活在世上，吃好喝好，以顺为孝。活在世上把他照顾好嘛，吃好喝好，对吧？这是一般的孝。中品的孝，这个你要有点儿成就，让父母亲感到很荣耀啊！你的事业有成你有德行让父母亲感觉到荣耀啊！这是中品的孝，上品的孝是要让父母皈依三宝，能够修学佛法，脱离六道轮回，这才是真正的孝学。那婆罗门女我们知道，她是一个真正的孝女，她要超拔她的母亲，要脱离苦海呀，六道轮回的苦海呀。所以这种孝不但是惊天地泣鬼神更是感动佛来指示其母所生之处。满足了他的愿望。当时空中再化身告诉婆罗门女：“前面已经化身了，这是再次化身。说什么呢？我是如你所真理的过去觉华，定自在王佛。过去觉华，定自在王佛。这是告诉他的身份。”那我们看，为什么在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前面加一个过去？为什么加一个过去？大家知道，当时婆罗门女所在的灵丹是觉华定自在王佛的什么时期啊？相法时期啊。不是正法时期，是相法时期。那相法时期，也就是告诉我们，觉华定自在王佛早已涅槃了，不在这个世上。那既然涅槃了，为什么觉华定自在王佛还能来告示婆罗门女其母的所生之处啊？我们现在是释迦牟尼佛的什么时期呀？末法，佛陀已经早已离我们而去了。这婆罗门女当时是觉华定自在王佛的相法时期，但是她能够感召 觉华定自在王佛来告知其母所生之处。那我们这个地方就产生疑惑了。相法时期佛陀已经涅槃了，为什么佛陀还来了？我们举一个典故，天台宗，佛教中国化的典范。天台宗就是佛教中国化从印度传到中国来，这个传过来的经典浩瀚如海。这修行会让我们不知所措，不知道从哪儿下手。佛陀在这本经典里面这样讲，在那另外一本经典那样讲，乃至于在小乘经典讲涅槃，大乘经典也讲涅槃，这两个涅槃是一样的意思吗？不一样。那不一样，它分别代表什么意思呢？所以，天台宗的祖师啊，他为了贺人学习佛法方便。他把如来的一代十教啊，讲法四十九年，说法三百余会，分门别律，创立了五十八教。五十啊，什么这个华严十啊，方等这个阿含十啊，这个方等十啊，般若十啊，法华涅槃十，这五十，佛陀的一代十教，他分为这五十。八教啊，顿净秘密不定啊，化仪四教、化法四教、藏通别圆啊，他把如来的一代十教分门别律，为了便于后人学习佛法容易啊。所以当时他在浙江的这个应该叫听泰山，创立了一句《法华经》，创立了天台宗。所以他是开山祖师啊，叫天台宗的祖师，叫智者大师。那智者大师当年他是修习法华三昧，诵读法华经。这个天台宗是以法华经作为他的修学依据。到了二七日啊，诵的也很精进啊。不是像我们现在诵经念佛口诵心不诵，这诵经诵到于药王品当中的一段经文，是正净经是名正法供养如来时，机人若定清净宁善一会一人为善，所通开发或者无碍变成在那个时期啊，他进入禅定当中，这个法华三昧啊，他看到宁善议会一人全占，就佛陀在宁善议会啊，他看到了那我们想一想，智者大师是什么年代的人？他是公元538到597年沉水时代的高僧，而灵山一会释迦牟尼佛那时期是什么？是公元前566到前486，一个是公元后，一个是公元前这是中国周朝时期前后相差将近17年的时间。但是智者大师在定中去见到了释迦牟尼佛，依然在灵山讲法。那这告诉我们听一个什么道理？就是我们现在所见到的时间这个概念大家要搞清楚。这是我们的一个幻象。是一个假象，就我们看好像有时间这个概念啊，其实这是凡夫的一个假象，乃至有空间的概念，这都是凡夫的假象。因为在众生份上，我们大家知道， 是有过去、现在、未来时间段的差别。在我们这个凡夫的境界上面，是有过去、现在、未来。但是我告诉大家，在佛的果位上是没有过去、现在、未来的。这一真法界啊，没有时空的概念啊。那为什么没有呢？我们大家要知道，这凡夫啊，我们是活在什么？活在生灭之中缘起缘灭。那从生到灭这个过程啊。就是时间概念，就让我们产生了时间的这个假象。从生到灭啊，那在佛菩萨的眼睛当中看，是没有生灭的万法皆空，就诸法实相的境界，知道吧？就你证到实相境界。啊，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一切相，众生相，这是幻化的虚假之相，知道吧？就你现在看到这个人，这是一个假象。啊，有生有灭，生灭的过程，我们就产生时间的概念。其实这是一个假象。那在佛菩萨的眼睛里面看，诸法实相，他看到的是实相境界。我们看到的是幻化的这个虚假之相，虚假之相有生灭相，生灭的过程就是一个时间的概念。啊，那佛菩萨是实相境界啊，这实相境界就是叫万法皆空，这个空就实相，啊，是。这个实相境界是没有生灭，所以我们讲叫不生不灭。啊，那没有生命哪里有过程？在佛菩萨的眼睛里面，它是没有生命，你说哪里有个过程？没有过程，哪里有时间概念？那时间是伴随着有为法幻象的一个抽象的概念。知道吧？我们所看到的、所感觉的，这是有为法在佛菩萨的境界里面，他是没有这种有为法，都是无为法。实相境界，实相境界没有生灭，没有生灭就没有这个生灭的过程，没有生灭的过程就没有时间的概念。所以，时间的概念是一个假象。所以，对于佛陀果地的境界来讲啊。它是没有时间的概念的，啊，没有时间，当然也没有空间。好，我们知道了时间的假象，啊，就对这个地方过去觉化定自在王如来，过去，过去是放宾，我们理解，啊。他们在佛菩萨的果地境界，没有过去、现在、未来，没有时间概念，没有时空概念。那佛陀并婆罗门女超越常情众生的自孝所感动啊，这是婆罗门女的自孝啊。什么叫自孝？诚心到极顶的孝。啊，所以故来告示婆罗门女啊。那到这儿我们会疑惑了，那婆罗门女啊，她一念佛，这佛陀就来了。啊，她去拜佛念佛，这佛就来了。说我们也一直在拜佛，也一直在念佛，在供养佛，怎么我们从来就没有遇到佛呢？哎，那这个就要问问我们自己啊，是否具足如婆罗门女 一样的这种虔诚之心啊。啊，如果没有这份虔诚之心，这人就无法遇佛，感应道交。啊，没有诚心到极点，就没有办法见到佛。好，我们再看下面空生四处啊，分为两课，清念为闻声，闻声之谱啊，闻声之谱呢，这也分两课，第一个是求说某圣界，第二个是示反射念佛。我们看第一课，求说某圣界，这是他的目的，他想知道这母亲到哪儿去了，请佛陀告示啊！所以这个题目呢，就是内容的高度概括。好，我们大家来合掌，把这一段念一下啊。婆罗门女闻此声已，
举身至佛，持戒戒随，左右扶持，两手放足，而还空曰：念佛此名。诉说我母生
前，
我今生今将死不久。
好，放手。平时多诵《地藏经》啊，对吧？这《地藏经》里面信息量很大啊，以示显理，内容很多。好，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白话。这婆罗门女啊，正在不知母亲所生之处而哀伤之际，他不知道他母亲就往生到哪一道去了，他无比的哀伤啊，担忧他母亲，他知道他母亲肯定是要到不好的地方去，因为在世啊，这个其母性邪啊，常侵三宝，活在世上不相信正法了，乃至对佛法僧三宝轻视，所以他就知道他母亲肯定要到不善的地方去，无间地狱，所以他无比的哀伤啊。那觉华定自在王佛来告示其母所生之处，就是有人来告诉他，他母亲到哪去了，而是佛陀来告诉。所以这个婆罗门女，她内心就无比的感恩，也无比的激动，因为她听空中有人来告诉她母亲所生之处，而且是觉华定自在王佛来告诉她。你说那个时候多激动啊！他就扑倒在地礼拜佛陀，感恩佛陀的大慈大悲啊！然而用力过猛，导致四肢骨节受伤，这人随之昏迷过去。那左右的侍者啊，就连忙扶起婆罗门女，把她扶起来了。扶起来以后呢？啊，他苏醒过来，醒过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他的心愿，其他事情都不重要了。他最大的心愿是什么？就希望知道他母亲所生之处啊，怎么去救助他母亲啊。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向空请问啊，唯愿佛陀慈悲爱你，速告我母所生之处，我今圣性受选啊，恐怕来日不多了，时间不多了。众生有感，这佛菩萨就有应啊。那婆罗门女诚心所感，佛即有应啊，故来告示其母所生之处啊。婆罗门女激动万分啊。举身自破， 这是描绘当时的情景。那什么是自铺呢？自铺就是五体投地的礼拜，这是一种礼仪啊，一种礼仪，它发自内心。五体投地是古印度最恭敬的一种礼拜方式啊，连手、捻膝以及头部啊一起着地，就是我们通常讲的大拜呀、啊，拜佛。那反映出婆罗门女对佛陀的恭敬感恩之心啊。我们刚刚讲到了，你看婆罗门女苏醒过来，第一个念头就是祈求觉华定制在王府，告诉其母所生之处。这是他的第一个愿望啊，第一愿望。那什么时候都想到这个愿望？他昏过去了，醒过来就祈求佛陀啊，说你慈悲不舍啊，要告诉我母亲到哪去了？你看多孝顺到极点啊！啊，他并说自己已经身心受损了，可能活不了多久了，可能将会命中。那这反映出婆罗门女悲痛至极。那第二点原因呢？况且人命无常，近日续存，明日难保，一息不全了，转眼又是来生。所以他说自己身心将死不久。好，我们看下一课啊，四反射念佛。我们看这一段经文，来念一下吧。是觉华定自在王如来。好，放着。我们看这一段经文的白话。这个时候，觉华定自在王府又告诉婆罗门女。你供养的事情结束了，结束了干嘛呢？早点回家，计价付诸啊！忆念我的名号，就可以知道你母亲所生之处。我们看这段经文，内容也很多，哎。看到这儿，我们就觉得这个觉华定自在王佛太卖关子了。这佛陀是一切智者啊，他肯定知道婆罗门女的母亲到哪去了，但是他为什么不直接告诉婆罗门女他的母亲所生之处啊？就直接告诉他，你母亲在无间地狱啊，就不要搞得那么复杂。哼，但他没有。哎，他是劝这个婆罗门女要回去弃家趺坐，老实念佛。你回去啊，弃家趺坐，老实念佛，你就能知道你母亲的去处了。这就很清晰的告诉我们，到寺院去为亡灵做超度佛事的正实意。我们到寺院去超度自己的亲人啊。超度这些亡者，我们大家知道，这是亡者在成就我们学佛的因缘啊！不是超度亡者的因缘，我们怎么可能到寺院里面去啊，所以到寺院真正有这个因缘超度我们自己呀、啊，让我们有机缘亲近三宝，听闻佛法。那婆罗门女啊，正是因为母亲的因缘，而去供养三宝、听佛开示，然后一教奉行，老实念佛，真得念佛善悟。 佛陀没有直接告诉他，而是叫他自己回去老老实实念佛，要证得念佛善灭，自然有能力知道他母亲到哪里去了。所以我们明白超度的真实意义啊。你真正能够超度你的父母、你的亲人，只有你自己老老实实念佛，自己修行，这才是真正的超度。我们看，这婆罗门女不是一般的人啊。为什么说他不是一般的人？这个人决定是有佛报的人。婆罗门女善根福德深厚啊，一听觉法定自在王佛的开示，即能深信不疑，一教奉行，老实念佛。这决定是有福报的人。就像我们去跟别人讲佛法，能够升起信心的人都是有福报的人。就像你去讲布施，那是布施得福报，有这个经的人，有这个历程的人啊，得到劣的人，他才会相信。那种没有佛报的人啊，你讲布施会得佛报，什么舍易得难，不相信。所以说，一听能够一教奉行，这决定是有大佛报的人啊。就像我们有很多人有侥幸心理，还说我现在这个念佛不着急啊，说不是临终一念即可往生吗？我到了临命终时啊，我老实念佛，我告诉大家，到了那个时候你还有这个正念吗？你还会相信吗？不一定的。这是什么原因啊？这是福德，善根福德不具足啊。所以善根福德因缘一具足，他听这种大福德大智慧的人一讲啊，深信不疑。所以婆罗门女善根福德深厚啊，他一听佛叫他回去念佛，他就一教奉行啊。而且这个时候我告诉大家，他回去念佛的心已经超过忆念他母亲的心了，所以他为什么证念佛三昧啊？这就是原因所在啊。那在经中觉华定自在王佛劝导婆罗门女返回家，我们看在经中啊，这觉华定自在王佛劝导婆罗门女啊，如供养壁，但着反射，断作思维物质名号，叫他返回家里。这返回家里呀、啊，其实也有两层意思，有事有理。从现实的角度来讲，思想的角度来讲，就是返回自己的家中。从理这个角度来讲，就是真本清源，本源，就返回自性的本觉之家，知道吧？这从理上去讲。那返回家中干嘛呢？返回家中 断作念佛，断作思维悟之名号啊。这断作是什么意思呢？就计价付作啊，打坐啊。我们在佛教里面强调四位仪，四位仪啊，哪四位仪啊？行住坐卧行要怎么样？行如风。这佛弟子啊，走路要有风度，走起路来呀、要有气场，要有风度。站如什么？松这个就是讲的站。坐如，坐如钟，什么钟啊？坐如钟什么意思啊？大家知道什么钟吗？寺院的那个大钟，放在地上四平八稳，坐在那儿你要四平八稳，卧如弓，这叫四位仪。那这四位仪当中，坐最殊胜，修行啊以坐最殊胜啊。为什么这样讲呢？走容易心猿意马了，妄想纷飞呀、你看你这个人在外面进行走走来走去，这外面的境界很多，心随境转，对吧？让你无法摄心啊，心猿意马了，妄想纷飞呀、这心随外境所转。站呢，老是站在那儿这个站如松啊。站在时间长了以后容易疲劳，站在那儿是不是时间长了以后容易疲劳啊？躺下来，说我躺下来吗？卧如弓，我躺下来修行，对吧？站在时间太长了容易疲劳，那躺下来修行嘛？躺下来容易昏沉啊，容易睡觉啊，是不是这样的？那坐在四种位移当中是最殊胜的所以坐下来是最殊胜的。所以修行人通常以机架趺坐的形式念佛参禅这种禅坐的方式有四种利益，在佛法里面讲有四种利益一是能够让圣性受理，速得清安自在。禅坐在四种这种位移当中最殊胜第一个可以让身心受宁，说得清安自在。第二，长时久坐不会疲劳，坐久了不会疲劳。第三，与外道有别，就当时在印度有96种其他的宗教。也在修行，那他们一般的修行方式呢，不会这样去机下趺坐所以这样呢，就跟外道有所区别。四时机下趺坐的这种位移齐整你坐在那儿，你看佛陀的打坐在那儿能够让人升起恭敬之心。这是为什么我们这佛门里面修行念佛，包括这个坐禅，强调坐下来，是一种功德力所以这个念佛最殊胜的方式是什么？大家知道了，坐在那儿摄心，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这样你走着念佛嘛，你一边走一边看看风景，嘴巴在念，拿着念珠，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这样。不容易摄心所以这个《地藏经》里面都告诉我们念佛的方法那机架趺坐以后干嘛呢？四维物质名号那什么是四维什么意思？四维其实意念，这是强调念佛的根本意。 意念就是告诉我们要信念，念佛要信念啊。我们凡夫众生也在念佛啊，但是往往总是口念心不念，嘴巴在念，心没有念啊，所以为什么没有得到念佛善灭啊？就是这个原因啊。口念弥陀心散乱，喊破嗓子也枉然。其实我们大家要知道，口念是缘，信念为本啊。所以觉华定自在王国再次告诉婆罗门女，你要意念，就是告诉他要信念，这是根本啊。口念是缘，嘴巴在念佛是要提醒自己念，所以我就像我们讲经一样的，我讲给大家听，更多的是讲给自己听。每一次讲经自己收获都很大啊，嘴巴在讲这是缘，哎，启迪自心，自心的功德这是根本。这婆罗门女是一个有佛报有智慧的人，他不要去反反复复的叮嘱啊，没有像其他经典当中啊，谛听谛听，善事念智。那其他经典当中是不是这样的讲呢？你要好好听啊。他没有，哎，他一听就明白了。他因为思谋信起，所以他对佛陀的话没有丝毫的怀疑，他的念头没有丝毫的杂念，所以就真得了念佛善灭。真得了善灭以后，他就能够到地狱道当中看到受苦的众生了。好，我们看下文。这一课啊，是讲说僧语音行，就地藏菩萨在印地的行持啊，分两课啊。第一课是僧行，他母亲还没有走的时候，僧行劝母要僧正行。母亲活在世上，要去劝母亲，你要如理如法了，要皈依三宝，要好好修行啊。母亲没有如其所愿，死了以后呢？第二个是死后一母圣见啊，这两个。那这个死后一母圣见也分两课，我们看第一课是卖宅信供，感控身未愈啊，卖掉家宅呀，去供养三宝，感到佛陀来安慰告死啊，其母所生之处。那第二课呢，是受教念佛蒙鬼王指示啊，他按照佛陀讲的叫他去念佛啊，结果蒙到了鬼王来给他